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使徒行传第六章会进一步的看到教会也被盗的一个事情发生。我们已经看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他们虽然是已经蒙恩的基督徒，但是因为撒谎就无法留在初代教会里面。现在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又出状况了，这个时候使徒就决定要来选举执事。这一章我们会看到斯蒂凡的正道，他也是执事之一，之后他被人家陷害，受到审判。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个事情发生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当中，当时他们正在努力要过一个团体共同的生活，可惜成功了一阵子，然后一些世俗的欲念就影响到教会。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撒谎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又看到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那当然这不是一个种族冲突，也不是说反对犹太人的示威，是说到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那么他们是有着希腊文化的背景，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对住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就发怨言。那么希伯来人他们是很严守律法的，所以彼此之间就产生了误会。估计这个时候初代教会也许他们有25000人这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初代教会也不是完全毫无缺点的。现在有人说我们应当回到初代教会的生活样式，因为初代教会是大有能力的，而我们现在教会问题太多了。可是他这样说也是说对了一半，初代教会的确是有能力，但是当中也有问题。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初代教会的确过着一个高水平的属灵生活，但是也是因为恶者的介入，所以教会里面就也起了纷争，就是关于凡物公用分享的事情，本来是初代教会的特色，那么现在也受到个人的私心或者老我取代的世俗的欲望进来了。所以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他们显然是少数，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被忽略了，他们要求他们自己的寡妇也要跟希伯来人的寡妇要有同等的待遇，因为凡物公用的生活形态运作的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件事情就起了纷争，那么引起了当时的使徒的注意。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六章第二节：所有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们自己也觉得他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这个对拓展教会的事工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花时间去管理饭食，他们就会荒废了福音的使命，他们应当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这个对今天每一个教会来说也是重要的，必须要让传道人有时间去读经祷告灵修，这是很重要的。很可惜现代有些教会他们所要的是一个有组织能力能够拓展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就像做副总裁或者做经理一样能够经营教会发展的一个传道人。听众朋友不要忘记，这会使得教会会受到亏损的。接着我们看第三第四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因为教会出了问题了，所以他们就任命7个人。使徒们觉得他们应当自己专心祈祷传道，不应该分心做事务性的工作。但是要请注意，这7个人处理教会事务性的事情，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忽略了选举教会执事的一些条件。我听人这样说，他们不愿意担任属灵的事工，他们宁愿做处理事务性的，做执事他们愿意，不愿意做属灵的事情。其实我要告诉你，执事也要比其他的同工在灵性上、智慧上、祷告上也需要有见证。这里有请看这些执事的资格是什么，他们必须要有好名声，好名声就是很重要。如果教会的执事啊，或者传道同工名声受到质疑，人不信任他的话，那这个教会就会受到亏损，那这种人也其实不应该来担任执事。那么第二个条件呢，是要被圣灵充满，他们不应该是醉酒的人，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这个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已经很清楚了。那第三个条件，他们必须要是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必须要是属灵的人，他们要随时能够应用属灵的真理，有智慧的应用属灵的真理，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处理事务性的事工，很多人以为他们只是管事情的时候，只管事的，管一般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做执事的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司提凡就符合这个条件，在第十节说到司提凡这个人，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司提凡很有说服力，他还是很有信心，不单是有得救的信心，他有侍奉的信心，有见证好见证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比一切的重要。我们看见这些当时的执事蛮有能力，这种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现在我们看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使徒们的责任。接着继续我们读第五节，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其中他们另外五个人的资料我们不多，前面所提到的司提凡和腓力，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们。他们是初代教会的很优秀的分子，他们虽然是管理饭食的，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他们都是非常属灵的人。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亲爱的听众朋友，关于按手的事情，按手在头上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说按手跟这个属灵的能力是相关的，他们认为把手按在某某人的头上就可以把属灵的能力传递给他。可是我认为把手按在一个人的头上不会把属灵的能力传给他，只会把细菌传给他，除了传病菌之外什么也传不过去。那么按手到底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立位记，我们读到旧约的献祭方面，罪人就是要把他的手放在祭牲的头上，象征着这个祭牲，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牲取代了他的地位。献祭就是罪人把自己献上，献作为祭。当使徒把手按在执事的头上，是代表的执事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同工，他们是一起服侍的。这个表示这些人是分别为圣担任这个职务，也表示他们有份于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团契一家人，他们也是代表全体的圣徒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分。请注意，这些人所参与的是属于福利方面的，教会救济方面的一种服侍。初代教会他们很照顾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么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如此，教会要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个计划是只限于在教会之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应当按照这个榜样来做。接着我们看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看到今天神的道 也应该兴旺起来，这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做这个福音传播工作的目的，真希望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不要忽略了，有许多祭司也信主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所的幔子列为两半，当时有祭司还在圣殿当服侍，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以后很多的祭司也信主了。现在我们再来看斯蒂凡的事情，他是初代教会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看第八节，斯蒂凡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这些执事和使徒是合而为一的，他们也有行神迹的恩赐，因为斯蒂凡是福音在福音上有能力的一个见证人，因此就引起的撒都该人的敌意，他们就设下假见证来控诉他、控告他，把斯蒂凡带到公会前受审。接着我们看九到十五节，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松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时候斯蒂凡被带到公会会众面前，那些作假见证的也来了。当然作假见证的人所讲的有一半是真话，他说主耶稣说他要摧毁这个圣殿，他要重新建造起来，但是主耶稣所说的是指他的身体，比喻作圣殿。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假见证人也是故意扭曲耶稣的话。在这里当斯蒂凡说耶路撒冷的殿有一天变成废墟，他们也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事实上基督没有基督的圣殿可能就像一个废墟一样，他们是故意扭曲的斯蒂凡的话，他认为说他是指摩西的律法。当然人不能靠律法得救，只能靠恩典得救。其实在摩西的时代，神的救恩还是要靠着恩典，今天也是一样。他们所指控的只是根据了部分的事实。这个时候他们看见斯蒂凡的脸上的光彩，他的脸好像像天使一样，让他们非常的惊奇。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这个时候看到斯蒂凡在公会前辩护，其实也不算是一种辩护，他是在诉说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他们抵挡神的他们的行为。斯蒂凡也是指控公会是主耶稣配叛主耶稣的，也是谋杀主耶稣的人。当然这句话会激怒他们，让他们有强烈的敌意，决定就要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在斯蒂凡他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说关于这个国家的百姓，指责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敬拜神，只有少数的百姓是信靠神的。今天会不会也是一样神的儿女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忠心的来跟从主呢？接着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第七章，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虽然这些人在指控斯蒂凡 问他这些指控他的是真的吗？从斯蒂凡的回答看出他们一点都不想澄清这些事情，他们是无辜的。甚至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斯蒂凡他自己也没有提到对他们的控诉。令人很惊奇的时候，惊奇啊，斯蒂凡他居然称这些人为他的弟兄，在血统上他们是弟兄，也他称年长的人为父亲。我们看到斯蒂凡这个年轻人他对长辈很敬重，这个年轻人就成为教会第一位殉道者。有人说基督教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啊是年轻人的运动，都是他们年轻人来做这个事情，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斯蒂凡跟大属的扫罗这两个人后来变成保罗，这两个人是教会初期重要的人物，我们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的。初期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他们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当然是一个很令人敬重的啊青年人，他们有恩赐被圣灵所用。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是第一次的碰面，可是他们之间这个时候是对立的，因为是十字架的缘故，把斯蒂凡跟大属的扫罗这个人把他分别出来。就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也把两个强盗把他们分别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保罗这样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当扫罗看到斯蒂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觉得斯蒂凡实在是非常的愚蠢，但是斯蒂凡实在是一个看见他所申诉的，斯蒂凡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很感动人很感人的一个人。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回顾到以色列国的历史，那是以色列国的开端，他没有继续往前追溯的。在新约马太福音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因为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写给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是为以色列人所写的，所以他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追溯到主耶稣的家谱。如果说要追溯到亚当做源头的话，那么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就是把源头追溯到从亚当开始。斯蒂凡他是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作为他申诉的一个叙述。虽然他回顾以色列人对神的叛逆，但是他也提到有剩余的百姓是信靠神的。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当中，也许你我所看见的教会的确是有一群真正的信徒，很热心的忠心的跟从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这样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信徒。盼望听众朋友你是真的。有人会问说，你认为某某人是基督徒吗？那么我的答案是，即使这个人去教会或者他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也可能不一定是基督徒。盼望他是真的是基督徒，就像以色列国一样，有一小群人他们是真正信靠独一的真神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当然总会有一小群人是真正跟随主耶稣的真正的信徒。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信心之父，他信靠神，他顺服神，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他就顺服。所以斯蒂凡他从居住在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开始说起，因为那个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老家，神在那里就呼召了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看3节，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的老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接着看4、5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之地，住在哈南。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斯蒂凡就叙述了 亚伯拉罕的过去，他的生平，要显明亚伯拉罕他是有信心的，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给他一块地。虽然亚伯拉罕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他还是对神有信心。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是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的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这里我们看到啊，斯蒂凡他非常有好的记忆力，有口才。斯蒂凡就从亚伯拉罕一直说到后来的族长建立那个制度的时期，他也说到约瑟的兄长嫉妒和憎恨约瑟，就把他卖到埃及去的。但是神因为神的干预，神的保守，而且他就用约瑟救了他们的家族。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很奇妙，透过圣灵的感动来解释这个旧约圣经的方法。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的解经啊，我们是已经解经，圣灵怎么样能够来解释这个圣经，让我们明白。我们认识圣经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圣经。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章的第9到16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兼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觉得凉。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地。这一段很长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斯蒂凡这个人，这个执事，他不但是能够是管理饭食，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就从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来辩护他自己，他为耶稣做了一个奇妙的见证。听众朋友，我们从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段《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所说到的关于教会这个执事的问题，听众朋友，我巴不得你也是能够羡慕善工。做执事的意思啊，不是要来就是管理饭食而已，当然这是主要的工作，事务性的，但是也必须要一个属灵的人来参与这样的事工。巴不得听众朋友啊，你也羡慕这样的善工啊。使徒有使徒的职分，那么执事有执事的职分，但是执事不是光光是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也是所做的工作都是属灵的工作。这是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的，做任何的事情，或吃或喝，都是荣耀神，并不是我们拿着圣经讲道，这个叫做属灵的工作。每一样事情我们为神所做的都叫做属灵的工作。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成为啊教会，也许我们做长老的，我们担任执事的，我们都是啊为主工作，这也是属灵的啊，不是认为说哦，我做这些事情除了讲道查经祷告，这个叫属灵的，做一般的事情叫做属世的，不是的。在神的眼光，为神所做的事情都叫做属灵的事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在教会里面啊有没有啊参与这样的侍奉。当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啊参与侍奉的时候， 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抵挡的时候啊，请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千万啊不要灰心啊，因为神验证我们，把这个职分给我们，我们就在这个职分上要见证神。所以我们看到啊，示弟凡，我觉得实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执事啊，成为今天我们参与侍奉的人啊一个好的见证。盼望啊，听众朋友，你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位啊忠心的见证人，也是一位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历史的、明白神的道的一位侍奉的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的、愿意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